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集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创世纪》39章21节到40章23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。《创世纪》39章21到23节这一段，讲述到在监狱里面，神和约瑟同在，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结果呢，监狱长很信任约瑟，将监狱里面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。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就是，我们要祈求神按照祂的应许与我们同在。当神同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是什么都不需要害怕。正如诗篇23篇4节记载这样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是啊，神同我们同在，但是这样并不意味我们的人生就会一帆风顺，我们还是会遇到困难和痛苦的。不过有神同我们同在，就代表我们可以投靠神，靠祂胜过人生一切的考验，让我们更多的来依靠神。创世纪40章1至23节这一段，就讲述约瑟在监狱的遭遇。有一日，监狱来了两位新的犯人，他们是埃及王的酒正和膳长。由于他们的身份特殊和高贵，所以约瑟就亲自的侍候他们。有一晚，酒正和膳长都发了梦，他们为此内心翻腾不安，满面愁容。咁约瑟就主动提出话要帮下佢哋手。约瑟指出解梦咧系出于神嘅，所以酒正同膳长可以依靠神，明白梦嘅意义。约瑟先听完酒正对梦境嘅叙述，然后就作出解释，话三日之后酒正一定官复原职，继续服侍法老。同时佢请求酒正喺法老面前咧提起佢，让他呢可以离开监狱。善长见到酒正的梦都解得很好，于是呢就将自己的梦告诉约瑟听。但是约瑟之后解释说，三日之内善长会遭遇斩头之灾。那后来酒正和善长的梦都应验了，酒正官复原职，而善长的尸体就被挂起来。酒正复职之后，他忘记了约瑟为他做过的好事，亦都没有按照约瑟所求的去恩待约瑟，结果约瑟再一次陷入失望当中。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就是，虽然人会忘记别人对自己的好，亦都会忘记自己对他人的承诺，但是神呢不会忘记人的需要以及他对人作出过的应许。神爱世人，神的应许是一定会应验的。而在上一集节目结束之前， 我已经同你分享过创世纪四十一章的一些简介，跟住我们就开始查考这一章经文的内容了。创世纪四十一章一节，过了两年，法老作梦，梦见自己站在河边。注意了，这里的时间距离走正复职呢已经是过了两年了，约瑟又要在监狱里面踎多了两年，他期盼奇迹的发生。而这个时候，神让法老发了两个梦，以下是法老的第一个梦，记载在创世纪四十一章二至四节。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美好又肥壮，在芦笛中吃草。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丑陋又干瘦，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。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，法老就醒了。在他的梦里面，法老看见七只肥壮又好看的牛，然后看见七只好瘦又好丑的牛。法老睡醒，不知道个梦有什么意义，很迷惘很困惑，但是当时没有人可以帮他解梦。创世纪四十一章五至八节继续说，他又睡着，第二回作梦，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，又肥大又佳美，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，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。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。法老醒了，不料是个梦。到了早晨，法老心里不安，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。法老就把所作的梦告诉他们，却没有人能给法老缘解。所有的术士智慧人被召集来，法老将梦话给他们听，酒政都在那里听着。术士这个词呢，源于埃及文，意思是首领，在旧约里面是指那些懂得魔术的埃及人，他们也都擅长解梦。不过没有一个术士或者智慧人能够在这里帮法老解梦，这个时候酒政就开声了。创世纪四十一章九至十三节，那时酒政对法老说，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，从前法老恼怒神仆，把我和善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我们二人同夜各作一梦，各梦都有讲解。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，是护卫长的仆人，我们告诉他，他就把我们的梦缘解，是按着各人的梦缘解的。后来正如他给我们缘解的成就了，我官复原职，善长被挂起来了。一切的事情都有神的旨意，一般人可能会称之为幸运的际遇。约瑟所经历的困难呢，在当时下不能够被理解，但是神就是让事情发生，当中一切都有神的目的。在那个时候，酒政想起自己的大恩人约瑟了，也都醒起自己的过错，于是他向法老承认自己的罪，并且向法老讲述两年前约瑟为他和善长解梦的事。创世纪四十一章十四节，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，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，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。法老呢，发了两个梦之后，心中感觉到十分的烦乱不安，他认为梦中所看到的牛象征埃及，或者这两个梦预告着国家的前途，所以他一定要知道当中的含义。但是国中所有术士博士都没有办法解开这两个梦的意义。法老听了酒政的讲述之后呢，即刻派人传召约瑟入宫，约瑟入宫之后就为法老解梦了。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约瑟要刮脸，我们要知道希伯来人在以前呢是不会刮脸的，但是你又有没有留意，埃及人的雕塑和他们的画像里面呢，你都会见到一个个呢是将块面刮得干干净净的人。很多统治者呢， 或者会留低呢少少嘅胡子，显示佢地位嘅尊贵。但系呢，一般嚟讲，埃及人嘅面上边系冇胡须嘅。创世纪41:19，法老对约瑟说：我作了一梦，没有人能解。我听见人说，你听了梦就能解。跟住落嚟，约瑟又系点样将荣耀归俾神呢？创世纪41:16咁样记载，约瑟回答法老说：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解梦之前，约瑟话俾法老听，一切唔系在乎佢，而系在乎神。由此可见，约瑟系一个非常谦卑嘅人，佢亦都好识得将荣耀归俾神。法老就将佢嘅梦境重复嘅讲一次俾约瑟听。事实上呢，当中系讲紧两个梦，但系约瑟就将佢哋作为一个完整嘅梦咁样嚟到去处理，并且呢加以解释。创世纪41:25，约瑟对法老说：法老的梦乃是一个，神已将所要作的事指示法老了。约瑟在这里指出，两个梦的意思其实是相同的。这两个梦的目的是要让法老知道神将要做的事。创世纪41:26-31，就是关于梦的解释了。七只好母牛是七年，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，这梦乃是一个。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，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，都是七个方年。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，神已将所要作的事显明给法老了。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，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，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，全地必被饥荒所灭，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，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。原来呢，梦境是一个预言，预言将来有七年的丰收，然后又有七年的饥荒。创世纪41:32记载，至于法老两回作梦，是因神命定这事，而且必速速成就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无论是丰年定是饥荒，都是神已经设定好的。现在神让法老知道有关的事情，跟住就是约瑟为法老提供的意见。创世纪41:33-37，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他治理埃及地。法老当这样行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。当七个丰年的时候，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，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，积蓄五谷，收存在各城里作食物，归于法老的手下。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，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。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。我们知道约瑟在这里提出意见，劝喻法老在丰收的七年里面要尽量收藏所有盈余的物资，以备荒年之用。创世纪41:38-41继续，法老对神仆说：像这样的人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法老对约瑟说：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。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法老又对约瑟说：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当法老听完约瑟解梦， 又听了约瑟的提议之后呢，真是对约瑟十分的赞赏。那法老就提拔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。当初约瑟被困在监狱里面，被人忘记，被人遗弃，现在他在适合的时间被放出来，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够帮法老解梦。而约瑟不单止能够解梦，他拥有出众的才华和热诚，他建议法老应该做什么事，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，当然都是神在带领约瑟的。谁能够比约瑟担当得更好呢？法老由约瑟的解梦过程当中，他就意识得到约瑟是一个能干的人。现在你能够看得出神怎样在波提佛家训练了约瑟吗？我们都曾经奇怪，究竟神为什么最初要安排约瑟在波提佛的家的呢？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约瑟在波提佛家接受了很多的训练，他管理属于波提佛的每一样东西，这个是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过渡时期。他由一名奴仆逐渐成长，成为法老的左右手。创世纪41:42，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，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。那只戒指上面是一个图章，当图章压在蜡上面，就等同于法老的签名。法老令约瑟成为自己的代理人，约瑟有权利去行使王的签署权。创世纪41:43-45继续，又叫约瑟坐他的副居，喝道的在前呼叫说：跪下。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对约瑟说：我是法老，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，不许人擅自办事。法老赐名给约瑟，叫撒法那剔巴内亚，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纳给他为妻。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。法老赐给约瑟的新的名字是撒法那剔巴内亚，意思可能就是神说他必存活。而法老又赐给约瑟一个妻子，她叫做亚西纳。创世纪41:46记载，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，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。这里告诉我们听约瑟的年龄，原来他在埃及已经有13年。我们也都知道他和酒政和善长相遇之后，在监里面又过了2年，而之前他已经被困在监狱当中大概超过1年的时间，因此他可能在波提佛家住了接近10年。这样我们大致就可以推算出约瑟在埃及的生活时段。在埃及过了13年之后，约瑟成为宰相，职位等同于现代社会的国家首相，他在埃及的地位仅次于法老。你们是否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法老愿意接纳约瑟呢？主要原因当然是神和约瑟同在，我们一直都看到这一点，神的手看顾他，带领他。约瑟自己都说，他兄弟的意思是要害他，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真是神的带领很奇妙。法老很迅速地接受约瑟，可能有另外一个实际的原因。很多学者认为法老在当时都是其中一个希克萨斯王朝的皇帝。希克萨斯人并不是本土的埃及人，他们是来自阿拉伯沙漠的贝都因人，他们是游牧民族，一段时期他们侵入埃及夺取皇位。假如这样属实，法老可能就是希克萨斯人。相比埃及人，法老在种族上面和约瑟是更加亲近的，这个也都或者就是他这么信任约瑟的其中一个原因。事实上，这些希克萨斯王朝的王在埃及呢，不会很容易找到忠于他们的人的，而忠心就是约瑟的特征。 约瑟对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有信心，令到他无论对任何他所附属的人，他都可以表示尽忠。约瑟忠于自己的工作，因为他知道神就在其中。后来的出埃及记一章八节说，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。很可能呢，这里是指到希克撒斯王族就被赶逐出埃及，所以呢，新的法老王呢根本不认识约瑟，也都施行高压政策，他们对希伯来人呢是全无感情的。创世纪四十一章四十七至四十八节，七个丰年之内，地的出产极丰极盛，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，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。我们要注意，约瑟将粮食积存在各城里，是未雨绸缪，提前规划好日后饥荒时期粮食的分发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，很多人在芝加哥和纽约的橱柜前面排长龙，虽然那阵时有足够的食物供应，但是分发粮食又是另一个问题。但是约瑟就做到很周全了，他将粮食存放各个城市，收集起多余的粮食放在城市那里，为派粮作好准备。创世纪四十一章四十九节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，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，因为谷不可胜数。在七个丰年里面，埃及真是五谷丰收。在约瑟妥善的管理、合理的安排之下，在粮仓那里为跟着出现的七个荒年已经囤积了充裕的粮食。创世纪四十一章五十至五十二节，荒年未到以前，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纳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，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，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荒年来临之前，亚西纳为约瑟生了两个仔，分别是马拿西和以法莲。马拿西是使之忘了这样的意思，表明约瑟不再受过去十几年的痛苦所捆绑。以法莲是使之昌盛的意思，本来痛苦令人会收缩和减少，但是约瑟受苦却繁盛增多，表明神已经将约瑟的痛苦变为祝福了。这两个儿子后来成为以色列两个支派，也都说明约瑟是得着长子的福分。创世纪四十一章五十三至五十五节，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，七个荒年就来了，正如约瑟所说的，各地都有饥荒，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。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，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，法老对他们说，你们往约瑟那里去，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。现在七个丰年结束了，饥荒开始了，法老的两个梦境先后成为现实。创世纪四十一章五十六至五十七节，当时饥荒遍满天下，约瑟开了各处的仓，挑粮给埃及人，在埃及地饥荒甚大，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，到约瑟那里籴粮，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。埃及的饥荒严重到十分可怕的地步，在两大沙漠之间只有一条狭窄肥沃的地带，据说居民有两次被迫要食人求生。一般情况之下，因为巴勒斯坦是以降雨来到灌溉土壤，而埃及就是靠尼罗河的，很少说两边同时发生农作物欠收的现象。而因为神的保守和约瑟的未雨绸缪，饥荒当中的埃及才得以避免更多的灾祸。我们已经完成了创世纪第四十一章的查考和分享，这里提醒我们要加强对神的认识。耶和华实在是最伟大、最有力量、最慈爱的真实，无论我们落入怎样的境况，神都会和我们同在，而且神会按照祂的旨意和时间拯救我们脱离困境，甚至使我们获得高升。我们要赞美神，因为神特别关心和抬举贫寒人、穷乏人，又帮助那些受压迫的人。 酒政会忘记约瑟，但是神不会。所以当我们面对着困境和苦难的时候，我们都应该效法约瑟那种的忍耐，保持着对神的信心。今日经文的分享呢，我们就先停在这里。欢迎你主动联络去提出读经当中遇到的疑难，或者是你学习圣经过程里面一些的心得都可以分享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